各位听众，你们好，非常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。上两集为大家讲了秦末汉初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韩信。韩信由一个穷途老岛的无名小卒，发展成为后来军事力量雄厚的齐王。当中当然主要就是他曾经协助刘邦得天下，功劳是非常之大。有所谓呢，功高无义，略无世出。世上啊，冇第二个人好似韩信咁高嘅功劳噶啦。但系呢，弊就弊在功太高啊！有所谓功高盖主啊，这个一个好大嘅隐患嚟噶。刘邦对于韩信都几猜忌噶，所以后来呢，就将佢齐王嘅军力咧削弱。改封他为楚王，等他呢可以所谓衣锦还乡，乖乖地在自己家乡那里是叹世界就算了。后来刘邦还借南秦的名义，就说韩信有意谋反，就亲自将他拘捕，然后呢再将他降级，由楚王呢就降为淮阴侯。这个时候呢，韩信就深深体会到越王勾践当日卧薪尝胆复国的故事了。当大夫范蠡协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之后呢，就曾经讲过，他说呢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即是说呢，当一切都平定了下来，要打的飞鸟已经没晒了，那把的弓呢就可以收藏起上来。当啲狡兔已经死晒，追杀狡兔的猎犬呢，当然亦都冇再需要啦，咁就会将佢烹煮嚟食㗎啦。韩信就好比嗰啲猎犬同埋嗰把良弓啊。当天下已经大致安定落嚟呢，韩信嘅价值已经不复存在啦。幸而呢个时候呢，韩信都只是被贬为淮阴侯，而未至于被杀的。不过他就从此呢就没兴趣上朝，时常说自己有病的。但是呢，最后韩信都是被杀，不过杀他的呢就不是刘邦，而是另有其人。就在刘邦做了皇帝第六年之后呢，有一个地方就叫做代国呢，就有人是起兵作反。这个代国呢都实力挺强的，而当时的代王呢就叫做陈豨。刘邦于是呢就御驾亲征去讨伐这个陈豨。原来呢，韩信和陈豨呢都素有往来。这个时候他就写信给陈豨，就说你即管作反啦，我在京城和你里应外合。到时还会将监狱的人放出来，冲入去皇宫将吕后来到捉住的。不过这个计谋就败露，吕后知道之后呢就找一个人来到商量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当时的相国萧何。萧何为吕后想到一个计谋，他亲自去找韩信，就说呢，皇帝在前方打胜仗啦，咁我哋做大臣嘅都要走去皇宫嗰度祝贺嘅。当时嘅京城呢就喺长安，即係今日西安，而至于代国呢就喺河北嗰一边嘅，咁相距都颇远嘅。咁尤其是资讯就并不发达啦，咁韩信呢都好难做啲咩所谓今日所讲嘅 fact check 噶啦，咁就所以呢就信以为真。但係佢都话唔出席，就话自己呢有病嘅。萧何就好努力咁游说，咁结果韩信呢就勉勉强强答应出席，就嚟到当时吕后所居住嘅长乐宫。长乐宫当然早有埋伏啦，韩信一嚟到就俾好多壮士一拥而上，将佢呢系捉住，仲捆绑起上嚟。 而吕后更加是先斩后奏啊，将韩信呢在长乐宫里面一个放偏中的房嗰度咧，将佢杀咗。咁之后仲下命令啊，要杀韩信的屋企人，所谓呢杀三族啊，包括佢父亲嗰族啦、母亲嗰族啦，以及呢妻子嗰一族，呢三族嘅亲人呢都全部杀晒。韩信因为得到萧何的极力推荐，协助刘邦打天下，建立他的大汉王朝，而他自己呢亦都因而大富大贵，位高权重。但是亦都因为萧何向吕后献的计谋，令到韩信是被斩于长乐宫。所以你说是不是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呢？韩信被斩不是出自刘邦的手，事实上刘邦都几不舍得杀韩信，过去好几次都有这样的机会，有这样的借口，但是刘邦呢都愿意放生韩信，一方面当然是碍于当时的形势环境的问题，另一方面呢其实他都几怜惜这位人才的。所以当他知道韩信被吕后所杀，他的心情都有点矛盾。史记是这样形容他，说他且喜且怜之，一方面是几高兴的，另外一方面又感到非常可惜。韩信功高盖主，当然就是刘邦的心头大患，现在是被铲除了，刘邦自然会高兴的。但是与此同时，韩信不愧是一个军事人才，而且过去这么多年跟他一起出生入死，彼此都是有感情，因此他也都觉得是非常之难过，非常可惜的。刘邦又问吕后，韩信临死之前讲了些什么呢？吕后就说，韩信说自己非常后悔没有听到拐通的说话。拐通这个姓氏呢就比较少见的，个拐字的写法呢就好像到达的到字，就右手边呢就是个刀字旁，而是左手边那个字字这一部分呢就改为草花头，下面就个朋友的朋。拐通呢是一个谋士，即是专为他的主人呢出谋划策的。当还是楚汉相争的时候，拐通就这样分析过，他说韩信的力量很强，若果他帮刘邦那一边，刘邦就会胜，帮项羽那边，项羽也都会胜，但是呢他两边都不可以帮，因为帮了刘邦这一边之后获胜，刘邦下一个要消灭的就是韩信，同样他帮了项羽的话，项羽赢了之后也都会杀韩信的。所以最好的做法呢就是三分天下。纵使拐通是劝韩信要把握时机，但是韩信觉得刘邦是有恩于他，所以呢他是协助刘邦打天下。结果是怎样呢？大家都知道了，拐通的说话真是没讲错的。假如韩信真是接受拐通的建议，将当时呢是三分天下鼎足而立，恐怕我们今天就不会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成语了。好了，各位听众，一连三集为大家比较深入地去讲解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成语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。过去我们所讲带有人物名称的成语呢全部都是男性来的，究竟有没有些带有女性名称的成语的呢？有，我们下一次呢就会讲的了。好，多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文化360，我们下次再会了。